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想到说播客，我是 Tony。
我是周先生，大家好。
感觉也是又是一年了，就是又是新的一年的苹果发布会
啊。你说刚说又是一年，好像像现在过节一样，过年。
对啊，因为我不知道，就是我们想到说播客也是在线，也是上线一周年吧，好像。因为当时去年也是大概这个时候，我们第一期节目就做的是，苹果的 iPhone 发布会嘛。
啊，所以你这个节目很快，已经一年了，我都觉得好快。
对啊。然后，但是今年好像是有史以来苹果发布会发布最多内，就是那个硬件的一次嘛，
产品最多的一次，对吧？
对啊。
啊。
那咱们也就是一个个来吧，反正从Apple Watch 开始说吧。
可以啊，内容有很多啊，我觉得。
对啊，
嗯。
然后 Apple Watch 因为之前 WWDC 说要更新那个 Apple Watch OS 2嘛。
对。
然后好像是大概下个礼拜几个礼拜以后吧。
对，很快就出来了，很快就要出来了。而且就是最大的最大改动就是它支持原生应用了嘛。
嗯。对啊，就很多人之前会抱怨说一些应用要和手机进行互动的话会很慢嘛。
但我觉得你看它现在这个手机的就是手表的它的计算能力，它如果是自己计算的话会快吗？
我觉得像一些网络应用你还是要通过手机来进行网络的传输吧。然后一些简单的我觉得应该会还好吧。
我是
因为它好像是不支持你就是点按输入的嘛，你所有的输入要么发这种sticker 或者语音的输入。
对啊，就它沟通肯定还是要通过手机的，但是它很多时候它计算都是用自己的这个设备计算。
对
啊。
因为我就是周先生和我都没有用过或者都没有长时间用过那个 Apple Watch， 所以说到底怎么样我们还不能确定吧。
你有感觉就是你有没有计划说未来想要买一个这个 Apple Watch？
就是更新到有 Apple Watch OS 2以后吗？
没有，不光是现在或者说以后，就是它可能 Apple Watch 出了第二代或者第三代，你有没有考虑想要买一个？
第二代我要看第二代它到底有什么更新吧。我至少这一代的 Apple Watch 我是基本上不会入吧。
我其实想法有点改变，我是觉得如果 Apple Watch 就说未来能够再有更新的话，就是出新一代的硬件或者它速度更快了，我可能会考虑买一个。因为我有一个需求，就是我不太认路嘛，我走在路上我想这个看地图，然后看地图平时我都是拿手机在手里面看那个地图嘛，看那个线路。但是我觉得如果有一个手表的话，我都不用把手机拿在手上，我直接可以低头看那个路线图怎么走啊什么。我觉得这个是我唯一需要用到表的地方，但是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刚需对我来说，所以我可能未来会考虑。
但是屏幕那么小啊，
但我只要知道，就是我只要就是终点在哪里，我知道之后，只要它导航走哪条街，我就可以看到走哪条线，我就可以知道了嘛。不需要，真的不需要知道周围到底有什么商家啊什么的。我只需要走哪条路，
okay.
过到哪条马路就可以了。
OK，
对，我觉得这点还挺方便的。
他这次又和什么爱马仕有合作出那个特定版本啊？
对，出了一个表带，然后你用了
三个表带吧，应该好像是三个爱马仕
哦，三个表带啊。然后它是什么双重缠绕的一个设计
啊，
就是可以在手上缠好几
个。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爱马仕自己也有相类似的手表的设计产品啊？我不知道，
有可能。这个其实次要了，它是因为它介绍的时候说是仅限在部分的店里面嘛，当然这个店肯定就包括这个 Hermes 它自己的店，也包括苹果的某一些那些什么旗舰店也好啊什么，
就比如说五大道啊这种。
对对，就那些最最最最大的店可能会有，或者说你可能要预约才能用到啊什么试用啊什么。
然后我觉得它也是主打高端奢侈品吧，我觉得。
是啊，这个肯定是。
然后它也更新了很多颜色这次。
你是说表带还是说表带对吧？
就是不只是表带，然后 表的本身的颜色有加了那个金色和玫瑰金，
啊，就是，
因为它本身 Sports 好像只有要么是银的这种，要么是好像黑的。
啊，对，你就在 Sports 这里面，Sports 这一档里面加了颜色，这个的确是啊，因为好像看上去大家可能要买，还真的就是买那个入门款，就是 Sports 这一款，然后
对
对
啊，
吧，然后大家可
因
能
为
需
相
要。
对而言，你买好像普通款的，因为材料的原因，会比 Sports 版本会重一点，所以
对
说很
对
多人
对，
还是会选择 Sports，因为更加轻，然后配一个比如说 leather 的那种皮质的表带，很多人会是这样的选择。所以说 Apple Watch 我不知道将来就是听众朋友如果有那个升级到。OS two 那个第二代系统有什么反应的话，也可以向我们提供最新的想法吧。
我们讲下一个话题吧，因为手表毕竟不是这个发布会的重点。
对，接下来是那个 iPad Pro，这个也是传了很久了吧？这个，
对，传了超久了，传了已经好像有2年了吧。从一开始他们想要做这个开始，到现在真的做出来，不是之前那个郭明池不是？
因为我们上一次我们有一次节目说 iPad Pro，可能因为我们当时没有想到苹果会一下子全部推出来嘛，我们想像去年一样，9月份一场发布会，10月份再开一场发布会嘛。
啊，的确是。那以前好像的确是这样，因为以前有一个，就是9月份的是手机发布会，然后10月份可能是个音乐发布会。所谓的音乐，就是以前 iPod 那一圈更新，对
对
吧？
啊。
那现在没
然
有
后再
iPod。
有 iPad，可能也会放到10月，因为去年的 iPad 也是在10月份更新的嘛。但没想到这次 iPad Pro 就直接把它就是全都放在9月9号那一天了嘛。
但我觉得还挺好，它那个。这次尽管东西多，但是他就是他把它时间压在了2个小时，就是挺准的，我觉得不像上一次那个真的是太冗长。上一次时间也不是说时间长，就他那个安排真的是太拖了，就是尤其是最后那个 Apple Music 那一块啊，拖到爆，就是你听到最后。
但是你没觉得这就是前两天的发布会那个 demo，演示的 app
有
有
点
点
多，
多
对吧？
吗？对啊，
可能
你没觉得？
稍微有点多，但
就
我觉
像
得，
那个 Apple Watch 上面和iPad Pro 上面那个应用演示好像有点长。
我觉得挺精彩的。你有没有觉得他其实他注重很多，就是医疗方面那些东西。
对啊，Apple Watch 上之前就是 Apple Watch 上好像是请了一个医疗的 app。那个制作团队，因为在美国，医生也是一个高收入人群嘛，然
对。
后也是他们也希望抓住这一部分人嘛，消费者嘛。然后 iPad 的话，这次居然请来了微软
哦，
团队，Office 团队。
这个超搞笑的，那个底下都呆掉了。然后那个 Phil Schiller 说了一句什么啊？对啊，就是这种口气，你就要笑死啊！就底他不是说那个没有人比那个啊？我们说到这个生产力，我们
生产力工具，
就要
对
提到微软。然后台下都已经呆掉，以为他在开玩笑。然后他就说了句：“是啊，那个这帮人真的就是懂生产力啊，就这个口气。”然后就超好笑，那个，
然后因为都知道微软自己也有一个Surface 嘛，
对
然
啊，
后 Surface 也有一个高阶版本嘛，
是，就
也是价格也是差不多的那个版本嘛，
不知道微
也
软，
是800到900刀吧，好像
就不知道微软
以
怎么
上。
想的，微软到底在想什么？
因为微软好像现在也是，渐渐开始要做服务是通过服务来赚钱嘛。
微软本来就是那个嘛，微软本来就是一家软件公司嘛，对吧？但是它这个我觉得很奇怪的，因为它毕
但是
竟
现在微软就更加的对其他平台也更加的开放嘛。
啊，这个的确是，这个有很多迹象都这样表明。这个
然
还
后，
对，这个但这个就是感觉很怪，因为我们固有印象里面微软就是肯定不是这样的。
对啊，因为本身这两家也是竞争公司嘛，就是
对啊，
也是在各个方面都有竞争吧。
对，
虽然说在，比如说在手机方面被苹果、被安卓打的不知道，也就感觉在手机方面，微软已经不知道被甩出几条马路那种感觉，
哎，
但是。
那你觉得就是我知道，那你觉得 Surface 跟 就是 Surface 3跟这个 iPad Pro 在一起比较，就是它，因为现在Surface 3的这个大家的评价其实很高的。
它，我觉得 iPad Pro 的针对性是 Surface Pro 3吧。
对，就是最高端的那个，对，
对
对，
啊。
我指的就那个。那这两个放在一起比较的话，就是你觉得你有了解吗？哪个可能更好一点？
我如果我想买的话，因为那个 Surface 毕竟是个完整的 PC 啊，
对啊。
但是所以说你同样的钱，你买一个 iPad 只是一个 iOS 设备啊，也不是 Mac 设备啊，所以说
可是
我。
现在这个 iOS 已经就是它有什么分屏啊什么，就已经可以做很多这个传统意义上的我们觉得 PC 才能做的事情嘛。
所以说，如果，就是如果我是单纯是想用来，这个我觉得还是要看那个，你的使用场景吧。
比如说呢？
比如说你是一些，插画家，或者你是通过需要画画的话，虽然说 Surface 自己带的那个笔，就是触控笔，也是好像精度也很高嘛。好像是很多人说使用起来也很方便，然后这次 Apple Pencil 也是在发布会上也是说的好像很屌的样子，
对。
所以说，唯一一点我觉得 iPad Pro 有优势的就是它的屏幕吧。
但是 Surface 那个屏幕，
Surface 就是 1080p 啊，只是1080好像。
我知道，可是那个屏幕就是已经够了，我觉得。你再清晰，你能看出差距吗？
我觉得 iPad 会更加出色吧，如果屏幕的话。
那是，那因为它发布的这个时间，毕竟跟人家隔了已经半年了吧，对吧？
因为本身 Windows 对高清屏的支持好像也一直不好吧，虽然说 Windows 10好像会比之前几个系统对高清屏的显示效果会支持更加好，但 Windows 一直不好像对高清。就是超过1080p 的显示效果会差，会比苹果的设备会差一点吧，好像。
那所以说，其实就是感觉就是你如果要选的话，就是选系统了。你到底要用 Windows 10
对，
还是用
就是
iOS？
这还是取决于我，比如说我或者大家的使用习惯吧，我觉得。
对。
然后像我本身就已经有了一个 iPad Air 2的话，如果我再选的话，我可能会选择 Surface 吧。
那你就不需要 Surface 了吗？你会需要 Surface 吗？
就是如果我需要真正的，比如说打字或者什么，那我可能会去选择一个，那个 PC 吧，因为你在 iPad Pro 上面跑的任何应用，我在 iPad Air 2上面也可以跑。
我知道，那你不会考虑就是直接买 MacBook 吗？
哦，你现在还要把 MacBook 也拉进来一起做对比，那肯定，你同样的钱，那肯定会买 MacBook Air 或者。
没有，我就
或
说
者，
那个最薄的那个最新的那个 MacBook。
对啊，就是如果你要考虑到便携式的话，那肯定买 MacBook，或者就是最新的那个 MacBook，或者如果键盘不舒会要求高的话，那可能会 MacBook Air 这种。
对，我觉得苹果现在策略就是说是这样，就是它的轻便式的那个，都是12寸的这个，你如果想要日常的工作的话，你不需要有触屏的话，你就用 MacBook；你如果希望有触屏的话，就用 iPad Pro。我觉得这两个已经被，就是他们作为就是同样的一个等级的产品了，就是它不再是说 MacBook 就一定比 iPad 大或者怎么样。还是说，现在 MacBook 就跟 iPad Pro 一样大小，只是看你想不想有触屏了。对，我觉得这是差距嘛，差别。
但是很多人说那个 iPad 这次的 iPad，因为续航能力会因为体积变大了嘛，续航能力也，但是屏幕的那么出色，然后续航能力还是能达到10个小时嘛。
对对对。
因为相对而言，就是我们之前说的 Surface Pro 那个，好像也只有大概7个多小时、7、8个小时的样子。所以
是，
说续航啊，也是一个优势吧。然后 iPad Pro 那个分屏，好像它这次的分屏，iPad iPad Pro 的分屏，它可以，比如说 Office 版，就是左右的，比如说我左边开一个 Excel 或者右边开个 Word， 它可以直接跨应用的把一些东西来复制粘贴这种。
对，这个还是挺方便，但我总感觉没有那个
PC 好。
桌面端好了，就是不管你是 Mac 还是 PC， 我觉得这个对这种生产力，我觉得倒是我不太买账的。我觉得他这样说生产力多强，我觉得那还不如就是直接在桌面端做。我倒是觉得就是 iPad Pro 就是唯一就是给那些插画家真的是太好的一个东西了，就这个东西真的是 PC 也好 Mac 也好完全做不了的东西。
因为你在桌面端，你还是要再买一个手写板这种
对，有了手
绘
写
图板
板，
这种。
有了绘图板，你也不能实时的看到你画上去的东西嘛。
对，
对啊，
也就是说你在桌面上画，然后你在屏幕上才能看到你画出来的东西的效果。
对，而且很多人是这样，很多人是就是直接在纸上面画，画完之后扫描到那个扫描成电子版这样子，
OK。
但现在这个 workflow 就可以变掉了，就可以直接做电子版了。
对啊，然后你可以实时的，如果不满意还可以擦掉重新来，对吧？
对对。
然后 iPad Pro 这次好像只出了三个版本，一个是32GB 的，然后好像接下来好像就是128了吧？然后128下面还分 WiFi 和 WiFi 加 LTE 的版本，
对
好
对，
像。
这个是它这个价格就是跟那个 MacBook 一样了嘛，就是相似的嘛，就它这个价格一定出来，我觉得就是很清楚嘛，就肯定不是给普通人用的啦，就是给
对啊，
专业人士用的啦，
所以
对吧？
说 iPad 现在也分一个 Air 一条线和 Pro 一条线，我感觉和
对对，
Mac 差不多。
还有 Mini 嘛，就
哦
更小了。
，Mini 就是完全是便携式的吧？我
对
觉
对
得，
对对
因为这次 Mini 就只是最后拖了一句嘛。
对，对。
iPad Mini 4是 Air 的那个硬件，然后把
可
自己
是
做
Air
小。
为什么没有更新呢？这次，就 iPad
但是。
Air，iPad Air 2是不是去年的事情了？
iPad 是去年的，对啊，
对啊，那 iPad Air 有什么不更新一下呢？
因为 iPad 现在已经够用了吧？因为它是当时就是现在就是之前是唯一一台是内存上2GB 的，运存上2GB 的设备啊，iOS 设备啊，我觉得也现在 iOS 9来说已经够用了吧？我觉得，但是我们不知道10月份还会不会再有发布会，对吧？所以说，Air 2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是硬件也是感觉有点过剩吧，可能这个形容词不是很准确吧。
我觉得10月份肯定不会再有什么专门为 AI 搞一个发布会，这个肯定不会。但是万一说电视谈成了，他可能还要搞一个，对吧？电视谈成，电
但是
视。
你电视不可能那么快再出一个系统升级吧？
这个为什么不会？这很快啊，就直接就把电视流播功能做进去了嘛。
就是直接按照 App 推送给所有，就是因为电视也是10月份发售嘛，好像。
它不是什么按照 App，就直接搞一个系统升级不就行了吗？搞个 OS 升级不就行了？
哦，就是，
因为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值得开一个发布会的嘛。就像
对对。
以前不是苹果那个跟 HBO 合作，甚至都在发布会里面说了很长时间嘛，对吧？这次肯定要说的呀，就是。取决于他什么时候谈好，说不定我都觉得就是，他这个功能早就做进去了，就这个系统这些软件这些东西早就做好了，这次不是说没有发，就是因为他那个没有弹出来嘛，说不定这个软件早就做好了，他就是等这个弹出来，他拿到内容之后就装进去就可以了。
就是说，苹果还是在等，就是希望是在这一个月时间里面能把事情搞定。
对你那个。就是有没有看到消息，就是说他有没有确切知道说这个什么时候可以弹
我
出来
好
呢？
像没有看到消息说那是苹果和美国的直播的，就是那个电视台会有服务。
对，就是他只是他现在就缺几家嘛，就是缺几家没有弹下来，就是弹下来之后他可以推出来了嘛，这个产品。
那我们现在就大概说一下 Apple TV 吧，因为之前有一期节目说周先生说你是准备买 Apple TV 的，
啊，对，我现在觉得我那个不买
就是打脸了，对吧？
了，啊，打脸，对，
因为这一次我看下来的一个感觉就是 Apple TV 的系统感觉是没有完成吧，或者是苹果有点赶吧，这个设备就是急着好像要发布出来的感觉。
我也是这样觉得，对。
因为首先是因为之前好像去年是苹果出了一个是 iOS 和 Mac 的系统的联动做得很好嘛，也不算做得很好，就是在这个比如说你可以在 Mac 或者 iPad 上面接听你手机的电话这种，对
也就
吧？
是那个所谓的 continuity 嘛，
对啊。然后但是这次居然没有在 Apple TV 上把这个功能也做进去嘛？
对我听你这样一讲，我觉得是有道理，就是
然
它
后，
其实
因
可以，
为就是我刚来美国大概5、6年前，这种 Time Warner 的这种电那个机顶盒，比如说如果你还拥有，比如说 Time Warner 的 Cable 公司的这种家庭电话的那个服务的话，你家里来电话，你可以在电视上面看到这个电话的显示的电话。然后，因为美国不是电话会比较规范，都有 area code 就可以知道你这个电话是在哪里注册的嘛。
对，
它也可以提醒你这个电话是从哪里打来的，然后你可以选择，然后你可以把旁边就是你的电话接起来听嘛。然后，Apple TV 居然好像没有说到这个功能，或者是根本就在这一代这个系统里面根本没有做成这个功能，我觉得有点小失望吧，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就是软件方面的这个事情了嘛，
对啊。
所以我觉得就是它。哪一天就是或者不是哪一天啊，就说他万一，做了那就做了，就不需要他，就甚至说是这一代的这个机器里面都可以做嘛，就不需要什么再发一个新硬件才能支持这些功能，
对啊，
所以说对啊，
然后不是苹果一直在推 HomeKit 嘛，那个 HomeKit 嘛，然后之前一直有说苹果希望把 Apple TV 做成 HomeKit 的一个入门端嘛，就是通过 Apple TV 来控制你家里的所有的设备嘛，比如说你可以查看你的，比如说你家里有摄像头啊，或者因为美国很多人是这种大的 house 嘛。所以说，你可以通过 Apple TV 来查看一些摄像头啊这种，但这次好像也没有，我好像记得没有说它可以支持 HomeKit 的这种设备啊。
对，这次就是我也就是很失望，因为我之前不是说要买嘛，我其实的确就是，首先就是说有一个，如果有电视流播服务的话，我可能会买一个，对吧？然后那就算没有，那有没有什么你值得买的功能呢？但对我来说就没有了。但他这次可能就说好还是比较好的，因为对于普通的这个美国人来说，他看剧肯定就更方便了嘛，因为他们看剧。普通的这个美国人看剧都是通过 Hulu 或者 Netflix 去看的嘛，所以就他们需要这个搜索功能也好啊，什么这
就是
个，
相对于其他设备，比如说 Amazon 的 Fire TV 啊，或者你用其他，比如说很多，因为美国的电视 Smart TV 都自带 Netflix 或者 Hulu 的这种功能嘛，相对于其他的电视，至少在搜索方面，Apple TV 也是有绝对的优势吧，我觉得。
对，但除了在这些方面之外，其他地方就真的超弱，包括那应用商店就是弱爆了，就什么都。
这个取决于苹果对第三方的开发者能开放到多少程度吧。因为现在的有消息说，你的游戏体积不能超过200 MB 啊，就是200兆啊。所以说，
这个我看到，但是以后我觉得就是这个不是一个，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暂时的一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说只能200兆，啊，
还是说
你想
你可
他比如
以就
说，
是很多游戏，比如说你光下就是你在 App 那个上架只能小于200兆，然后你游戏下载以后打开这个游戏，然后是不是还要再连接网络，再下载一个什么运行的什么包啊，或者什
不
么，
会吧？
这个算不算
这个不会的啊，这个苹果不会做允许你做这种事情的嘛。
？OK，
然
因为
后，
比如说 Android 会有这种事情嘛，很多游戏。
它是这样，因为我感觉很怪，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不是说这个，就所谓的这个，它这个电视上的这些应用，其实你真的就是对于开发者来说的话，你只要上架，就说一个。也虽然不是一个了，就是对，其实对消费者来说，你只需要在一个地方买，比如说，就你在那个你买是 iPhone 版本， 但是你在 iPad 上，就如果它是 Universal 的话，那你在这个 iPad 跟电视上都能玩，就你只要付一次的钱就可以了。所以说，你想这个 iOS 上的这个很多游戏都要1个GB、2个GB 的，这个
对
电视
啊，
上怎么居然还就是只才什么200MB？所以我也觉得这个很奇怪啊，这个。
所以说我不知道开发就是，开发者文档里面是怎么来定义这个？是要让开发者出2个版本吗？是什么？
什么叫出2个版本？
就是游戏什么？如果你像这种大型的游戏，就根本不能就是出 Apple TV 的版本啊。
啊，没有啊，不是的啊，他那个就是说，对于开发者来说的话，虽然在消费者的那个买的时候的确看就啊，这个我买一个就在任何地方都能玩，但是实际上对于开发者来说的话，他在每一个尺寸的这个屏幕上面都是要做一个版本的呀。
嗯，对啊。
就他做的时候，他肯定要做一个电视版本，做一个 iPad 版本，做一个 iPhone 版本，甚至说尺寸不同，他都要做不同的这个版本啊。所以说，那他肯定要做的呀。那他这样一个限制出来的话，肯定就是在 iPad 版本的那个文件就只能小于200MB 这样子。
但是很多这种比较好的比较
大型的游戏，对
大
吧？
型的游戏，比如说，就像这个礼拜好像。免费的游戏像《无尽之剑三》，就动不动就肯定1个G 以上啊。
所以说，我说我觉得很奇怪啊，就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啊。
这个要等出来以后，对开发者一些解那个苹果到底是怎么解释吧？就
这个很奇怪，我觉得
然
这个。
后，然后它的 Siri 现在有消息说，虽然说 Apple TV 会在超过80多个国家发售，但是只有在8个国家，发售的 Apple TV 是支持 Siri 的，这8个国家也是美国、英国，然后加拿大、澳洲、法国、德国、日本和西班牙这些国家，8个国家里面发售的 Apple TV 是支持 Siri 的。
这个就超怪了，这个我都不知道他是怎么就是什么原因啊？就是如果是政策方面原因，这当然是这样，但是我也就说，那只能是就说，也就是觉得政策方面的话，我不知道哪个政策会约束这个东西。如果不是政策原因的话。
但我觉得，世界那么多国家，欧洲的国家应该不会有政策方面的原因啊。而且说，因为 Siri 只是一个功能啊，软件的功能啊。
那如果不是政策原因的话，那苹果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什
但
么
是
呢？
说，因为说它不能保证 Siri 的识别率啊。
这个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你举个例子，就是你买一个 Apple TV，在美国买一个 Apple TV，你打开来之后，你这个里面内置的 Siri 是只能说英语，还是说可以说多国语言？我的猜想是说能说多国语言的。
就是可以给你设置，
对啊，那你想，
但是，
他如果只能说英语的话，那美国又不是一个，就说那美国有那么多说西班牙语，有那么多说人说中文，那为什么凭什么就让他们要说英语，对吧？
但是美国一些就是电视，就是真正的电视嘛，或者一些大多数的电器设备，一般性就是可以设定语言的电器设备。一般性会有几个选项，就是语言方面，英语、西班牙语，可能法文，然后意大利文可能也会有，但中文基本上会是看不到的了。
对，我就只说那你凭什么要求这个美国版的 Siri 只说英语？那你为什么不能就说西班牙语？
哦，西班牙语肯定会有了，我觉得。
那所以说你的猜想是说什么呢？你的
我
猜想
猜想
是？
就是不会像苹果手机iPhone 上面那么全的 Siri 的。语言列表给你吧，我觉得在 Apple TV 上面，
我的猜想是，就是你就是什么语言都能选。
就是类似于 iPhone 上面。
对，因为你如果是那个就是上一代的 Apple TV，我有一个上一代 Apple TV 嘛，在美国买的，那你里面菜单里面什么语言都肯定选啊。
对啊，就是系统语言都是就是全世界支持的嘛，就是
对，那
所有的语言
凭什
嘛。
么 Siri 不能？Siri 不就是系统的一部分吗？
没有，但是 Siri，你不记得 iPhone 刚刚出来的时候，Siri 也是只支持几个国家的语。
对啊，那 Siri 就是应该，Siri 就是一个。Siri 就是一个功能，它是一个全球的一个东西，
但是，
它支持语言， 跟你在什么国家那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但我觉得苹那个不然的话，苹果为什么要说现在只在8个国家销售的？Apple TV 是支持 Siri 的，但可能我觉得苹果对它的 Apple TV 上面的 Siri 的质量没有那么有信心吧？其他语言？
那有可能啊，这是有可能的，我觉得。那但是我觉得 Siri 它本身能支持的语言，我觉得肯定不是一个国家就只有一种，或者是一个国家就只有几种。我觉得，那比如说举个例子，就说我的猜想是说，你买到 Apple TV 之后，你打开了之后可以发现它支持什么，英语、什么法语、德语什么，就所有它现在能支持的语言都一通全部都有。但是它可能觉得，它对它的德语不自信，觉得德语还没发展得很好，那可能就在德国发展的版本，我们先不加 Siri，因为你也知道，就在德国买的话，大家肯定是用德语问他的。这你
嗯，对。
我是这样想的，就可能有这个原因在里面。但我觉得还是很奇怪的，就这一点我完全，我根本就是没有办法用一个合理的方法解释出来。我刚刚的猜想其实我觉得也挺荒唐的。
或者说，其他国家，比如说，因为国内的话，因为首先大陆肯定是不会有 Apple TV 了，至少到现在为止来
哎，
看，
大
对
陆
吧？
有啊，大陆什么没有啊？
大陆是没有行货的，你要买，就是国内用户要买的话。最近要么去日本，或者最近要么去香港。
哎，等会儿啊，我求证一个事情，你那个上一代的 Apple TV 在中国的这个
在
上，
中国没有行货，我后来看了一下，
啊，是这样吗？
大陆是没有行货的。
真的吗？
对，
我之前以为是有的。
大陆是没有行货的 Apple TV。
啊，好吧，
然后，
那就，
所以说国内用户，如果你。大家想用 Apple TV 的话，要么去香港，要么日本。但日本的话，因为我不知道它那个 Apple TV，你打开那个登录你的 Apple ID，那个 App Store 是根据你的 Apple ID 来走呢，还是根据你那个 Apple TV 购买地点的国家来走？
你说是选地区吗？
对啊。
选地区，
因为，比如说，
我没有，
像，
我觉得选地区的话，因为就这样说吧，就是 Apple TV 这个东西，它肯定是里面内置的这些应用也好，什么也好，服务也好，它肯定是每个国家都不一样的。
对啊，
所以说你在哪个国家的店买，那它这个就是那个国家的版本。
嗯哼，
对啊。
但比如说，国内的用户用的是国内的 Apple ID，是国内的中国区的，但是因为。我们就不知道国内苹果对，比如说国内的开发者，是不是允许他们更新支持 Apple TV 的这种 App 或游戏，就是允许他们上架，然后给国内拥有新的 Apple TV 用户去下载使用。
哇，这个好绕啊！就是，我觉得，因为现在国内那 Apple TV 就是没有进入中国嘛，对吧？
嗯哼，对啊。
所以说你用这个，那等于说你就是你用，
就说你就是叫人家从国外带回来的，
对，
带回国
所
内
以说
的 Apple TV，
你用中国的 Apple ID 是登录不进去的，我觉得，
我就不知道
肯定是的，
苹果是不是允许国内的。
因为你登录不进 App Store 啊，因为 App Store 对于中国是说没这个东西嘛，那就是你登录不进 App Store 啊。就举个例子。
对啊，因为中国区是没有电影音乐这个服务的嘛，
对啊，
就
就
是
说你就
AdSense。
举个例子，你在 iTunes 里面，如果你用中国的那个，就是中国的这个 Apple ID 登进去之后，那肯定就是没有 Beats Music，就是没有那个 Apple Music，对吧？
嗯，对啊，
那一样
嗯哼，
道理啊，就是你用中国的 Apple ID 登进去的话，就不就
就基本上你进去，你可以登录的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就是。
就是不能登录了吧？我觉得，就是 Apple TV 应该不能登录。
我这个要等之后出来以后，
对啊，因为它等于说没
有
进中国市场
回
嘛，
卷一下，
就不像 iPhone 什么都进入中国市场了嘛。它这个没进中国市场的话，就我觉得就是这样啊。
所以说，如果国内可能要用，可能还要翻墙去注册一个其他国家的 Apple ID
啊，这是肯定，这个
来使用。
以前就是的嘛，就是苹果的那个 Apple TV 上一代就是大家就是这样用的呀。
就是常年翻墙在外，就是挂着 VPN 来看，使用
对啊，
Apple
不然
TV。
当然完全不能用的了呀，因为苹果也没有想让你在中国用嘛。
然后这个，说回这个 Apple TV 的那个遥控器吧，因为这个遥控器也是其他厂商也是很多年前就已经做出类似的遥控器了吧。
可是它这个操作起来的这个爽滑感，你确定它能做到苹果这次做到那么好吗？
因为我的那台那个 4K 的索尼的 TV 也有一个类似的这种
然后呢，
遥控器啊，
你那你用下来怎么样呢？
我觉得也蛮舒服啊，这
跟
上面的
你，
touchpad 也做得不错，虽然说不带语音啊，
没有，它能滑动嘛？就是你滑来滑
对啊
去，然
对
后
啊
跟那
对
个，
啊，可以啊。
啊，那还可以，因为我现在看就是它这个演示是觉得这个很帅啊，就是这个。
但是基本上所有的Smart TV 或者你现在国内的小米盒子啊，美国的这种Amazon Fire TV，它都支持用手机来操控啊。你手机上装个 App 和
对对，
你
这
的
倒是。
电视盒子连接一下，蓝牙连接一下，用手机，因为手机上面就是一个大的触摸屏嘛，就可以
我
用
知道，我
手
知
机来
道。
滑动嘛。其实也可以起到同样的效果。
但你毕竟手机你电是有限的嘛，你不可能你就是你在外面用电，手机用到最后在家里用，用完之后还要出去带出去，你手机电可能要耗得很厉害。
没有，但是你很多，比如说你要输入一些什么东西，你还是要用手机方便啊，会比一个一个字母按上去
那
好啊。
所以这次就是他不用输入，他就直接语音了呀，完全都有语音来做呀。
但现在很多时候，很多人还是不相信语音的识别率究竟
哦，
能怎么样
但
啊，对
现在好
吧？
像是这个他，我看这个 Apple TV 现在识别率是很高的呀，就说你想看什么东西，你直接跟他说就可以了，就那些包括那些人名啊什么都能识别出演员名，然后一些剧的名字都能识别出来的呀，包括
但
导
这
演啊
个
什么。
前提是你的口音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口音的前提下，
啊，那肯定是，那废话，那你如果
对
是
啊。
用英文的话，你当然说标准的英文，他才能听得懂了。
但很多美国说英文的口音的有口音的人还是很多啊，我就不知道那些人如果买了用了一两次 Siri 没有成功的话，他们还会有信心再一直用下去吗？
那你不能指望这样啊，你这个就没底了嘛，
所以
那。
说，我不知道 Apple TV 会不会也出一个针对在 iOS 上 iPhone 上面出一个遥控器啊？
哎，它就不需要啊，因为为什么？那它这个是也有实体键的呀，你真的不用手，不用语音的话，你也可以那个啊，你也
然后
可以
就是，
用实体键啊。
但是你
你
打
要
字的
输
话
入
会
什
很
么？
慢嘛，输入。
啊，我觉得没有人会这样的。我觉得，哎，你知道就这个 Apple TV 它不能什么输进去的吗？你 Siri 能把话输进去吗？能把话一句话打进去吗？
哦，也就是说，它不支持，比如说你在 Apple TV 上装一个浏览器，搜索一些东西吗？或者说你在，比如说，购买就是 shopping 的这种 app 里面搜索一些东西，它是不支持的吗？
不是啊，你刚刚说的这个场景是这样啊，就是说他如果真的说有口音或者是说话 Siri 识别不了的话，我把 Siri 打开来，然后 Siri 说你想做什么，与其说我说话，我不如把那句话打进去，比如说今天天气是什么，我就这样打进去，一句话打进去，那他可能
我
就
这个
知
不
道
知
了。
道，它
对啊，
Siri 支不支持
我觉得
文
Siri
字的？
不会支持啊，就虽然在手机上是支持啊，手机上你可以输进去吧，那个话。就跟
好
那个
像是，
Cortana 一样啊，就跟你 Cortana 你不需要就问他嘛，你打字进去问，把那句话打进去也是可以的，但是在那个电视上，我觉得这样做就多此一举了嘛。电视就是要一个方便嘛，我觉得就是一个
对。
快，所以我觉得，哦对啊。
所以说，Apple TV，我觉得也是。如果第二个就是下一次的更新，如果有一些更加好的内容，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可以和手机或者和你的智能家居有更好的联系，我可能会考虑吧。但是，还有一点就是，Apple TV 到目前为止还是最高只支持1080p 的内容的播放吧，它的视频输出还是就是1080p 的内容。就是
对，
还没有支持到 4K，因为我觉得 因为至少到目前为止 iTunes 上面的电影都是 4K，1080p 的嘛，
对，他自
所以
己倒没
说
有，他自己因为他自己的那个库没有更新，
没有 4K 嘛，所以
对，
说我觉得 Apple TV 至少这一两年我觉得还是不会有 4K 吧，
对，这
因
个。
为相对而言 4K 虽然说 现在最新的H265 的那个解码，可以让 4K 的那个电影基本上容量缩小到蓝光的2倍，但还是很大嘛。
嗯，
好像 iTunes 上面蓝光也没有吧？蓝光版本。
没有啊，它 iTunes 就是 iTunes 上的那个版本叫如果你就是经常下源的话，你知道那个叫 WebDL，然后那个
对
清
对
晰度
对。
是就是说那个的解就是所谓的怎么说呢？它
分辨
的
率，
其实不是分辨率都是1080p 嘛，都是1920x1080嘛。蓝光也是1920x1080啊，但是它那个就是画面的这个包容度，包括它色彩还原，就是包括这个所谓的码率嘛，码率肯定就没有蓝光那么高嘛，那就是你就会看到这个画面可能这个画质就不好，所谓的通俗讲就画质不好，而且这个在这种电子渠道上面买的，好像你就是缓冲了它，其实文件都很小的，就它画质其实都比你买碟差，就是所谓的碟可能就蓝光碟嘛，蓝光肯定就画质肯定是很好了已经。然后那
因
个，
为蓝光的这个本身的蓝光碟的容量就大嘛。
对，iTunes 其实很小的，你现在他们就是在那个你在网上其实都能下到那些源嘛，就他们自己破解出来的，从那些渠道，不管是 Netflix 渠道也好，不管是 iTunes 渠道，他们可以把那个文件给破解出来嘛，那个文件其实就很小的都。但它其实够清晰了，你要看的话就够清晰，不至于说你会觉得哎这个还挺粗糙的，你不会有这种想法，就够看了就这样。
然后好像我之前也就这几天看到 Amazon 的最新的那个 Fire TV，好像是在 FCC 的，好像那个档案那个网站上被人家看到一些设计稿，好像是
哦。
最新的一代 Fire TV 是支持 4K 的，因为 Amazon 自己的那个影视源是有 4K 源的嘛。
你说他要出新的一代了？
对啊，因为上一代 Fire TV 也是1年多前出的嘛。
你说不是那个 stick 对吧？
对啊，Stick
是。
只是一个低阶版本吧，入门版。
就他的自己的机顶盒。
对啊，所以说我就不知道新的一代如果 Fire TV 出新一代会不会对苹果这一个造成威胁吧？因为那个 Fire TV 是很早就有支持，比如说游戏啊，然后一些应用啊，对吧？
我
然
觉得，我
后，
觉得我们这个已经有点说远了，好像
扯
对
得远了。
吧？对吧？
然后聊回这个发布会吧。然后下一个，我觉得是当时开发布会，我看很多网上刷微博、刷推特，很多人在抱怨说：“哎，怎么还没有 iPhone？”
对，
因
那因为
为这个
iPhone
iPhone 是
是
被排到了最后嘛，
最后这个，我觉得对啊，就是它就是压轴的一个东
压
西，
轴，
最重要的那
对
肯
啊。
定对啊。
然后，因为基本上这个在发布会之前的1两个月，都基本上都已经把这个新的 iPhone 该爆料的全都爆料完了吧，
对，就真的是
几乎没有悬念的
对，
那个
完全
iPhone。
没有悬念，你都能猜到他下一句要说什么。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你看他直播的
对
时
啊。
候，你都知道他下一句要说什么新哪个功能了，这个都特别清楚。
只是说，因为之前就很多人就已经知道说苹果在新的 iPhone 上面会加入 Force Touch 这个功能嘛，但至于因为它这次没有叫 Force Touch，叫3D Touch 嘛，
对。
但到底 3D Touch 能怎么用，在系统层面上怎么优化啊，这个是谁都不知道的嘛。
对，所以现在揭晓之后，你觉得这个怎么样？他做的？
可以啊，我觉得可以接受的那种。
这
他对这
要
些
看。
快捷方式的话是可以，他这个是，去掉这个功能，你不会觉得系统少什么，然后加入这个功能会觉得在
方便很
有，
多，对
对
吧？
啊，在一些环节上会减少很多的操作嘛。
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很直观的东西，就是你一定要拿到手去试一下，你才会觉得它到底多方便。我现在都没有拿到，就是现在谁都没有，就是
对。
除了那些媒体之外，现在都谁都没有摸过嘛，就不知道它那个 Taptic Engine 到底就有多么爽快。就是它，因为它有一个力反馈嘛，你点下去之后，它有一个下面会震一下，就是你不管轻点还是重
你
点。
轻点好像是 一个是十毫秒，一个是15毫秒的，
对，就会有震一下，手机会给你震一下，会反馈，那个感觉就是你没有用过，你就是不知道的。所以我也不知道，但感觉可能还是比我想象当中可能会好一点。有这种东西的设计的话，
就类似于可能新的 MacBook 那个 Force Touch 那种，
对，那是一样
的触摸板那个，
对，
感觉
对。
然后这个到底是能对日常使用带来多少的方便，也是要等到上手以后才能知道。
对，
然后对开发者而言，开发者到底能把这个新的 3D Touch 用到自己的 App 和游戏当中怎么用，我觉得也是要看每个开发者的那个奇思妙想吧。我觉得
是但其实很多人吐槽说，哎，这个到底跟长按有什么区别？
对啊，就很多人说，你如果现在你想删掉一个 app， 不是要长按？现在是长按那个 app 那个 icon 吗？
对啊，
那现在长按，那用的力道到底是怎么样？
长按就是说你轻点，但是时间长。所谓的重按，就是说你可以时间短，但是要重的按下去，要有个压力，这个还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你能听懂吗？
我能理解，但至少，
啊，
但是对于很多普通消费者而言，
不太
对啊，就
反应过来，对吧？
对啊，然后会不会有按错这种感觉？就是上手前两次可能会按错，或者
这个就要看它到底就是实际的体验到底。
因为它现在好像 Peak 就有点类似于电脑端的就是右键的那种功能，鼠标右键。
嗯，对。
比如说你在 Icon 那个App 上面右键弹出一些快捷的选项，就像 Facebook 会比如说快速发一些更新的消息啊，或者发送照片啊这种。
嗯，
然后你自己那个系统自带的那个照相那个 App， 你 pick 一下就是直接进入拍照或者自拍的模式。
嗯，
就减少了你用户的操作嘛。
对，
操作步骤，对。
嗯，
然后我就不知道第三方开发者，因为 我比较期待的比如说 LaunchSend Pro， 它可以有 pick 一下，它可以直接调出你设定好的那个一些那个这个怎么说 LaunchSend Pro
直接设计的以前设计那些流程那些 workflow， 你说是
对
啊，
这样会更加方便，你就不用进去 LaunchSend Pro 里面去调用你设定好的一些那个流程吧。
嗯，
所以说然后基本上这个新的手机是外观是没有什么变化，
对，外观完全没有变化。
嗯，对啊，
嗯，也是就是照样难看啊，对吧？
这个我觉得
超丑了，你不觉得这一代就是设计上丑到爆啊，
就是后面的白带还依然存在，对吧？
对啊，而且凸出来那个摄像头，就我现在用的是 iPhone 5S 嘛。
嗯，
然后这个我觉得这个设计跟它这个 iPhone 6比啊，完全就是天壤之别啊，我觉得之前那个设计多漂亮啊，你有没有感觉？
就是当时 iPhone 4出来的时候绝对是很惊艳的那种感觉，不管是它的 iPhone 4的屏幕，然后它的设计，
对，
就是领先行业大概两三年的感觉。
对，你甚至都不是 iPhone 4啊，就是 iPhone 4是很经典的这个三明治设计嘛。到后来就不是用那个玻璃背盖了嘛，是后来现在变成金属背盖了嘛。
嗯哼，
但是金属背盖在 iPhone 5S 这一代还是超漂亮的，因为你知道就是你现在这个这次发布之后 iPhone 5S 就已经被作为一个入门款的免费的这个就是价格的这个机型了嘛。
嗯哼，
就是入门款嘛。然后你就可以在网上看到说它可以就是苹果就会把这个三个款式的这个手机的这个背面设计在一起的一张图，就说告诉你说你想选哪一款，总有一款这个适合你之类的。然后你就会发现 5S 跟另外两个就是在一起比，那个背面真的是 5S 就太好看了，我是这样感觉的。
因为5S 好像是它把天线是做到边框上面的，对吧？好像，
对，
所以说就
那个是不是因为这个六要变薄了，所以那个天线那框做不进，就是不是
好像因为是 六好像是边框是圆滑的，所以说没办法把那个天线 做到边框上面吧，好像，所以说只能在背面 开一条槽吧，
啊，这个，
然后把那个塑胶注进去吧，用作 天线吧。
我是觉得这个，嗯，就说它的这个原来是硬的，就是这个直角的这个好看，但是很多人说这个拿着握着手感不好，
因为那个体积变大了嘛，所以说那个屏幕变大了以后，你如果还是用直角的话，会用的会很硌手嘛？
对，硌手。然后现在圆的话，他们说手感好很多，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容易滑掉，就是从手上滑下去。
但基本上用你现在用新的 iPhone 6的话，很多人都肯定要买那个 case 的嘛，因为毕竟后面摄像头是
凸
起的嘛。
对对对
对啊，
是的，是的。
你再怎么样还是要买一个 case， 用 case 的话会好很多。
嗯。
然后说到摄像头，它这次终于苹果终于把800万像素终于升级到1200万像素了吧。
嗯，它这个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它也现在感觉说它就是已经在1200万像素方面它已经可以确保说我这个质量很好嘛，它才会敢把1200万像素就已经很完善了嘛，就是
1200万像素这个摄像头已经在苹果的团队里面已经调教了很长时间，然后可以拿出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一个摄像头。
对，我是这样觉得的。对，
因为这个摄像头不是说你 像素越高就一定好吗？
嗯，对。
然后苹果向来是对摄像头的调教也很有心得，然后他这次摄像头不单是我觉得也应该是索尼提供的吧。
我不知道，哎，这你确定吗？
没有，现在谁都不知道，因为样机就是那个机器谁都没有拿到，然后谁都没有拆解出来说，
对，
这个摄像头到底是谁的？
对。
然后因为之前基本上这几代 iPhone 都是索尼的那个提供的嘛，
嗯，
所以说应该是索尼。然后1200万像素支持4K 的电影的那个4K 那个 video 的拍摄嘛，
嗯。
然后所以说 4K 拍摄，但是很多人吐槽说为什么还入门款还是只有 16GB
啊。对啊，这个大家吐槽真的是苹果这个太过分了，这真的很过分了，就是
因为那个大家往国外的一些媒体有算过 4K， 如果你拍 4K 的 video 的话，一分钟大概视频的容量大概是340大概 MB 嘛，
一分钟 那超大。
所以说你一个手机你不装不装那个任何的东西，不装任何的 app， 不装任何的游戏，
只能拍十分钟对吧，
大概只能拍十几分钟，因为你系统本身就要占用大概两三个 GB 嘛，
嗯，这个
容量，然后16GB 就算它给就是剩余的空间大概是23个 GB，
嗯，
那大家可以算一下，如果拍 4K 的话只能拍几分钟，
我知道，但是它就是这个价格还没办法做，就是做到就是所谓的32GB 可以做到这个价格嘛？因为它价格就是想定死了嘛，就是这个价格，入门款的价格。
32和16其实没有什么差别，但我觉得苹果更多的考虑是它的利润吧，手机。
对啊，对啊，对啊，这个、
因为同样的闪存芯片，那个闪存32和16几乎没有差别、啊、
对，所以就让大家更多的买64，就如果有了32的话，那大家就会买32不去买64了。
嗯，啊，对啊，
对啊，就是
我觉得苹果。然后说到容量， iCloud 是好像
降价了，
降价、
嗯、
然后9.9好像是直接跳到50GB 了。
嗯，
因为现在还是20嘛。
这个挺好的，就它早就该降了，我觉得。而且它这个服务是以不可靠著称的，就质量又差又贵，
啊、
这个谁会用啊？
因为我现在是每个月9.920GB 嘛，
嗯，
因为我几台设备的那个备份什么，我都直接通过 iCloud 嘛。
嗯，但是很多就是如果你正常的要当 Dropbox 来用，我觉得还是挺胆子需要挺大的，我觉得就是
没有啊，我就完全没有把它当做 Dropbox、啊、
我知道对啊，
我在 PC 上装的 iCloud 那个 Photo Streaming 都从来没有成功过，大概好像我照片 大概上一次在 PC 上最新的一张照片大概是在半个月前了吧，好像。
对，就是它同步很同步成功，永远成功不了，对吧？我也是，
完全不知道它为什么，就是这半个月来我新拍的照片为什么 PC 上显示不出来。
我也是的，我那个我在不光是 PC 了，我在 Mac 上面，我手机上拍一张，我在 Mac 上面很多时候就是它永远就是不会过去的，不会同步上去。
有时候会很快，但有时候更多的时候是很慢，或者
根本
是一辈子，好像一辈子都显示不出来的。
对，我就是碰到就是永远显示不出来，就是你。
所以说我现在如果我要做同步，要么是直接用Dropbox
手动同步嘛，对吧？
或者我直接用Google 的那个 Photos 来进行一些同步，还快很多，我觉得。
对对对。
然后这次价格应该是和去年的 iPhone 6是一样吗？
对啊，这个我觉得很正常，就是预料当中了嘛。
然后比较意外的是，苹果这次自己出了一个类似美国这种运营商的这种分期付款的一种套餐嘛。
这个还挺值得讲的，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这个。因为就是它里面包含了很多东西嘛，其实不光是就是说是买这个手机而已，还包括了这个 Apple Care Plus， 然后 Apple Care Plus 好像是一年好像是要挺贵的，但是它这个价格折算在里面的话，它的价格是99块钱，就它已经帮你打折了，
没有，好像是129吧，好像，
对，它算进去的话是99块。就是算就是等于说是打折价卖给你，这样子，对啊。
然后你每个月你交一点钱，然后它是等于是把这个价格除以24，然后每个月再算上那个 Apple Care 嘛。然后苹果给你的给出你的是，因为每年都会出新的手机嘛，你用就是到明年的话，你如果交满12个月，如果你要换新的苹果的手机，你可以把这个你现在的 6S 退给他 trade in， 然后再给你一个新的，比如说 iPhone 7，如果明年的话，
对啊，
就他就希望你一直就等于是留在苹果里面嘛。
是，他就是希望你，他就是希望你那个就是留下来嘛，就这一点是很确定的。对于有些人来说，的确是一个需要的，就是说有一些媒体拿这个做过比较，就是同样类型的服务，就是比如说一年可以让你换一次手机，然后也是属于分期付款这个方式，也是加保险在里面，就运营商自己会提供保险嘛。然后苹果的话就是 Apple Care Plus， 然后加在一起，其实苹果加在一起这一套餐，苹果是最便宜的，其实是。就我看一下有比较。
因为苹果，而且苹果这一次给出的是一个无锁的机器，所以说你买了这个手机，你可以随便带到，就是你用哪个套餐好像都可以，不管是 AT&T 啊、Verizon 或者 T-Mobile 好像都可以用。
对对，是的。
然后，所以说周先生，你是肯定会换的，对吧？
对啊，我因为我升级周期到了嘛，我那个
隔代升。
对对对，我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录节目，今天是周五，然后苹果就是在9月12号的西部时间的0点开始预购，等于说在东部时间就是凌晨的3点，然后我今天晚上就要等到3点钟去抢了，而且就是这次是苹果第一次把产品的预购从一个工作日的晚上改到了双休日的晚上，你知道吗？所以说好像抢的人可能还会更加多一点。
所以说这代我觉得因为好像国内也是在首发城市里面嘛，
对，
然后很多人说，因为之前在那个苹果发布会之前，网上就有传出什么黄牛的一些人家拍的黄牛价格的一些照片，说好像已经被炒到10000多了，好像国内
这个很正常，这个就是供求关系嘛，那有人就是会买啊，你肯定就是我们都用都不需要就那么早拿到，但有人可能就需要那么早拿到，但这物以稀为贵嘛，这个供小了嘛，这个就说价格就高了嘛。
对对， 所以说，是明天，基本上今天晚，明天凌晨订购，然后一个礼拜之后，2个礼拜之后开始用，25号嘛，好像，
25号啊，2个礼拜，好吧。
好像以前都是1个礼拜，好像我记得，
对，
对
以
吧？
前都是1个礼拜。对对对，你确定
那
是25号吗？
好像是25号吧？下个礼拜是那个 iOS 9那个推送啊。
有可能。
16号好像16号是最新的系统。
对，我看了一下是25号。那这样的话就是2个礼拜，以前好像就真的是1个礼拜。
以前好像也是星期五开始 pre-order，然后星期五凌晨 pre-order，然后是等于是下个礼拜可以大家可以在实体店买或者去拿货。
哎，那25号是礼拜几
也星期五啊。
啊？是星期，是个工作日，对吧？
对啊，
啊，那就是没什么差别了，因为如果他放双休日的话，那就是要堵死掉了，那地方。
哦，挤爆掉，我觉得。
对啊，对，现平时就已经挤爆掉了嘛，现在，就是你放在工作日的话，已经挤爆掉了，就是那些超多那些水军去买啊。
黄牛啊，
对啊，对
这
啊。
种，而且，因为我记得去年好像还是前，哦，去年因为中国没有在首发城嘛，首发国家里面嘛，
对对，
所
所
以
以
说苹果店门口都是中国人。
对对对，我记得对，因为我那去年时候我去，哎，好像前年啊，我反正我去做过报道，然后的确就是全都是中国人，基本上，就全都是华裔啦，就是亚洲面孔，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想自己买还是
然后
说。
好像我记得当时有人拍了一段视频，说那个。那些在苹果店门口会脏乱差，然后很多警察，好像还有一些人被直接被 NYPD 直接带走啊。
这个就是他搞大了嘛，就是一般你正常去买不会的，
因为 NYPD 会要求你说，不要去
占道对
占
吧？
用那个行车道啊，或
对对
者一些垃圾你要随手带走啊，然后
对，
不
对
能直接丢在地上啊这种。
对对，对。
然后很多可能一些人听不懂英文啊，或者说什么。做出了一些比较危险的动作，可能直接被 NYPD 说认为会对他的个人安全会造成威胁嘛，所以说会直接上一次我觉得那个视频看了也蛮惊心动魄的感觉。
这个我觉得是个例的，我觉得。
对啊，但是现在我觉得苹果是可以，苹果我觉得可以说。在中国首发当然是有首发最好了。
这个我觉得去年有没有首发，我觉得其实就说没有首发，我觉得是很惊讶的。我觉得去年首发是理所当然的嘛，在他今年又加上去了，我也不知道，可能是产能关系呢。
我觉得当时去年是因为可能，中国的工信那个电信部、工信部什么
哦，
的
什
没
么
有出来。
注册慢了，对
啊，对
吧？
啊，
哦，
就
有
是
可
没有核准上市，好像，
能。哦，有
好像
可能，
是
对
有
对对，
传言说是这个问题。
对，有可能，有可能，对。
现在可能是之前都已经完全所有，图章啊，所有东西全都搞定了的话，应该就可以了吧。
对，而且你知道有一个小细节，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自从这个新的这一代 iPhone 6s 这一代出来之后，你如果你想买前一代的手机，你现在已经买不到金色的了，你已经买不
对
到
对，
iPhone 6的金色的了，这个也是苹果，就是你就
绝版了。
输给他了，就是这种他都能搞，给你搞。
我觉得是他，如果你想买金色，那只能买最新
对
的。
啊，
然后，
他就故意这样跟你搞嘛，就是。
因为金色好像有说在中国东南亚亚洲这些国家金色卖得特别好，好像。
金色是卖得好啊，就而且我新的我准备也买金色啊，因为金色只有金色那个背面比较好看嘛，金色那条东西是白色的嘛，别的
没有
什
啊，
么
你
银
可以
色的
买那
话。
个，因为我 iPhone 6是买的是那个 Space Gray 嘛，灰
对
色的，然
你
后
买 Space
背
Gray 的
面那
话，
个会，那个背面的那条线会比较接近于它那个背面那个颜色啊，会更加看不出嘛。
我不是说看不出了，我是说那个灰那条线灰的，我觉得超丑的。我喜欢它是白的嘛，就因为金色只有金色那条线是白的嘛，这才比较，因为它背板也是白的，也是就是正面是白的， 然后那条金的这条金的也是白，那条东西也是白，所以你感觉说不是很像一条东西。但是你在银色的背面，你看到一条稍微深的、偏深的那个，我觉得很难看。那这肯定是每个人不一样了，我是觉得很难看。
那我觉得这个每个人喜好吧，因为你买好以后肯定还要再配 case 嘛，
对，
所以说你，
我是觉得5S 实在是太好看了，就是相
我
比之下。
前面要更正一下吧，5S 我稍微看了一下，它的天线是做成上下两个那两块塑料作为它的天线嘛，所以说好像不是做到边框上面，我这个要稍微更新一下，更正一下，因为我。因为4S 和 4S 是把天线做到那个边框嘛，5S 是把它做到上下那两块，
是不是
好像
因
是
为
塑料。
边框已经那个了？边框已经这个，如果
因
就
为不
我
是有天线门的问题嘛，好像，
啊，好吧，
可能
可
是吧。
4S 的时候已经解决了嘛，不是？
4S 已经解决，然后5S 就直接把它做到背面的那上下两块，那两块。不是，就是非金属的那个东西上面嘛。然后从六开始就是，巨丑无比的白带吧。
丑爆啊，丑翻了，我觉得丑翻天。
然后最后我觉得，最后我们可以稍微聊一下 iOS 九吧，因为之前我们也聊过吧，这次。
好
你
啊，
觉得 iOS 九能，你有期待的有些功能吗？因为下个礼拜就马上更新了吧？
我觉得很多功能其实我都挺期待，我觉得这肯定是好的，就是它这个。S9才真正的就是让大家觉得挺爽的，就是你又能分屏又能怎么样，对吧？我觉得是不错的。
但是你分屏的话，只能在最新的，好像
对，
最
在
新
最
的
新，对啊，对啊，
iPad
我指的就是
的
最
那
新的
个，
嘛，对啊，对啊，对，而且
然
它好
后
像。
在手机上的 iOS 九的那个 Siri 的那个好像智能程度会更加的好嘛，就类似于做了一个，哎，那个 Siri 叫什么？
Proactive 对吧？
对啊，Proactive 那个类似于 Google Now 的那个功能嘛。
对，那我觉得对我来说，它还是做不过 Google。但是，怎么说呢？这点我倒不是说就是特别觉得 iOS 9上面我最想要的功能，但我觉得就是那些分屏啊什么还挺方便的。
哦，你是说 iPad，但是你要必须要拥有最新一代的 iPad 设备。
那对啊，苹果的眼里，那你就是应该用，就是要该用最新的一代嘛。他做新系统，肯定就是给新的一代产品做的嘛。他不会说为了前三代的一个产品什么去设计一个什么功能什么，当然不会了。
那咱们也可以，下周如果下周 iOS 九更新了以后，我们也可以。有一些体验上面，我们可以在以后节目上面再和大家交流吧。
对，
然
我也
后
可以讲一下。
两三周以后，如果周先生可以拿到手机的话，我们也可以请周先生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使用体验吧。
我其实还可以讲，就是这次到底能不能预购到啊？因为预购很多人都说，包括之前买 Apple Watch 的时候，很多人就是刷从3点刷到天亮都没刷出来，真的是的。就我已经做好准备了嘛。
那咱们也是祝愿周先生可以顺利抢到 iPhone 吧。
我也希望了。
哦，所以说周先生，你是准备是直接通过苹果官网去订，而不是像很多美国人通过运营商来订手机吗？
其实这样的，苹果，你从苹果的官网订的话，它现在已经是可以，把那个就是它可以让你选，你到底要是选。有合约的还是选没有合约的？没有合约的当然和以前一样，就是无锁的这个机器你可以直接买到，就是以全价的方式买到。但是如果你想签合约的话，或者是你想升级手机的话，它可以在苹果，你现在可以在苹果的官网把你运营商的信息输进去。比如说，你可以把你运营商的手机号、把你的这个密码，包括什么东西输进去，它可以就是看你这个现在这个合约到底到了什么状态，你能不能换手机，或者你换手机，每个月还需要就是花多少钱。他都可以帮你算好，那你也可以在那个就是苹果的官网买， 所以就完全不需要到那运营商，只能到运营商那边去买了。
因为运营商你可以比如说打电话去订，然后因为苹果如果所有人全都冲在苹果的官网，因为苹果官网会很容易挂嘛，
我知道，
之前不是，
我
对
这
啊。
个没有那个 AT&T 也很容易挂的，就是那运营商其实都很容易挂。我去年，我就是前年是在 AT&T 买的嘛，然后那时候甚至说他为了防止网站挂掉，他都只能订那个 5C，不能订 5S，只能
OK。
在网上订 5C，不能订 5S。你如果要买 5S，还是要到发售那天在 AT&T 的实体店去排队才能买到。我那时候就是到 AT&T 的实体店去买。才算是预约好了，甚至都没有拿到新，满，在当天拿到真机，所以在2年前，我去年的情况我是不知道，因为我去年没有买手机嘛，我只能说前年的情况就是说，你如果想在发售第一天拿到手机的话，你只能去，真的是就是去苹果的这个官方的这个旗舰店也好，或者是其他的那些 Apple Store，就是在那边排队，然后。排上几个小时，然后交了钱，然后拿到这个手机，第一天就能用。然后甚至说，我那天去报道的时候还发现说，很多人排了好几个小时的队，最后就说超悲剧，就是很多人排还没排到，然后那个苹果工作人员就是已经跟人群说什么某个颜色的已经没有了，然后某个就是某个大小那个多少 GB 的已经断货了，或者说某个运营商的那个版本已经没有了。然后就超悲惨，那些人就排了那么长时间，最后听到这样一句话，然后那你当然就说，那你只能走了，你不能再去说啊，我买个别的，对吧？那也不行，那就悲剧了。
所以说，我觉得苹果不知道这次备货到底怎么样了。
对，就是上一次 5S 那一次真的是挺那个的，因为
因为好像
我就是
5S
去那
很多人就
个。
是冲着屏幕变大去的嘛，所以说那好像销量也很好啊，好像 5S。
我也是挺好的呀，销量就这，
然后第一次好像 5S 加入 Touch ID 嘛。
对，每一次的苹果尺寸变大，好像效果都很好，因为去年的这个 iPhone 6这一代好像已经成为苹果同期最好销量最好的一款产品。
对啊，因为他好像在发布上有说嘛，好像。
对对，而且就是在那个前段时间，中国股市不好的时候，不是那个Tim Cook 直接在凌晨5点的时候给那个 CNBC 的一个主播写了一封信嘛？你知道那事情吗？
哦，对啊。
然后直接就说什么我直接说我们这个 iPhone 的这个业务在中国多么多么好，然后就超自豪的呀，就真的是这样，他那个业务真的是很好啊。
所以说，我觉得苹果也希望，因为接下来美国基本上进入10月份以后就是一个购物季了嘛，马上的感恩节、圣诞节，苹果也希望通过这个每年年底的购物季，然后新品就是对消费者的狂轰滥炸，让股东和那个股市振作就是更加好嘛，我觉得。虽然说苹果一直是不缺钱嘛，苹果的股价一直是很高嘛，现在，但是之前一直有说苹果今天又跌了，又跌去了一个小米，然后大概一跌就可能就跌去几个什么其他科技公司的这种价格。那今天也聊了那么多，我反正最后过2个礼拜，我们也可以持续的关注这个苹果的新闻吧。那最后我们还是想说，如果大家想听到最新的小脑说播客，大家可以在各大的有声平台订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在苹果的自带的那个播客应用上面也可以订阅我们节目，因为 iOS 9的好像播客那个 app 也进行了重新的设计，但愿它也可以那个播客也能做好吧，我觉得播
是
客
的，
app。
是。
虽然说我觉得应该是没什么用那个原生的吧，我觉得。
这个其实说来，你倒是就说还是有人用的，因为为什么？就是你如果用 Overcast 或者用什么别的的话，它不是全平台的，只有一个 Podcast 是苹果自己出的 Podcast，就是全平台的， 我指的全平台是说你，
我是用 Pocket Cast 那个也是第三方的，但是是付费的嘛。然后它支持 Android 和桌面端，桌面端也是因为是通过网页的嘛，所以说
对啊，网页端，那网页端你能记录你看过什么没看过什么吗？然后你、那个、
可以，就是你可以实时你在手机端放到几分几秒，你在网页上也可以从几分几秒开始放。
对，可是我平时用 Apple TV 来听 Podcast 嘛，它 Apple TV 上就不会有啊。
好像是哦，
对
啊，对
啊，对啊，所以嘛，就我对我
来说，但是我 Apple TV 我可以用手机 AirPlay 啊。
可是可以，但是我觉得，因为我是用那个 Overcast 在那个、
okay.
就是在网页端就不能记录你就是这个账户听到哪一分哪一个听过没有，它没有办法。然后那个开发者好像他已经在做 Mac 版本了，但是 Mac 版本什么时候出来、
okay.
这个 Native App 什么时候出来就没有人知道嘛。
好像我网上有看到一些人可以把网页那个打包成一个类似于 App 的那种应用，好像我网上有看到这种教程。
什么叫
就是把那个Overcast 那个打包成一个就类似于 App 的这种小的应用。
你说是在
Mac
上？在 Mac
上？对啊，
这我不知道啊。
就是比较 DIY， 你要自己、你要动手 DIY 一下，就是类似感觉。
反正 Overcast 是很好的，但就是它如果能支持 Mac 版本，那就它如果出一个 Mac 的 App 的话，那就完美了。
那个 Pocket Cast 就是那个苹果自带的，我觉得也是好像已经好多年没更新了吧？
我觉得挺好的，那个其实挺好，它只不过在 Mac 端它把那个做到 iTunes 里面去，就显得很臃肿嘛，就什么东西都做到 iTunes 里面去了嘛。但我觉得在那个 iOS 端其实挺好的，他把一个把这个 Podcast 拿出来，然后你其实大多数人要用的功能其实都有啊，就是暂停，
但是苹果自带那个播客应用，
对啊，
如果你放视频的话，它不支持后台播放，就是它不支持视频转音频。
那 Podcast 毕竟视频少嘛，大家听 Podcast 其实就是听嘛，毕竟少嘛，你就
是这点。比如说我想看一个比如说新闻，我只是想听他的音频，
对对对，这个
新闻啊
我知道，
就说 TED 的那个 TED 的那个视频，我只是想听里面的这个，因为本身视频的东西也没什么好看嘛。
那毕竟就是少了，就你说这场景的确有，但毕竟就大家大部分的人不会这样用嘛，所以就是我个人感觉大部分人来说 Podcast 已经很好，就是这个应用。
对，所以说大家如果也可以在推荐，也可以，因为毕竟是可以在iTunes 上第一时间更看到我们更新的节目嘛。然后在社交媒体方面，我们也可以在微博微信上面关注我们，都是小道说播客，Twitter 就是 MimoSay Radio。 那今天这一期节目就先到这里，
好，
咱
们
下期
再见。
拜拜。Sing in the river, the lessons I learned. Take that money, watch it burn. Sing in the river, the lessons I learned. Take that money, watch it burn. Sing in the river, the lessons I learned. Take that money, watch it burn. Sing in the river, the lessons I learned. Everything that kills me makes me feel alive.